哎，有时候其实作为路人都心疼啊，尤其看见这烂番茄又是这个样子啊。但是我还是得说，首先这部《正义联盟》它从大方向上来讲，我觉得是没错的啊。具体执行上有各种问题，但是这个道路、这个方向、这个话赶话，这每步棋走到这儿也只能这么走啊。而且其实从这部我个人的观感上，我觉得比《神女》要好啊，也比《雷神三》要好。《雷神》那种是属于演员大洗牌之前就不要碧莲啊，就是各种糊弄。这个正联这么大问题呢，其实有一定客观原因，包括像扎导家里面的事儿。其实这里我最遗憾的是什么？就是因为说扎导出了这个事儿，包括让拍过复联的这个尾灯去接手，感觉他个人的这个风格在这一步是进一步弱化的。我们说扎导的强项从来都是视觉效果啊，但短板呢可能是叙事方面，幽默方面，但这部感觉是没让扎导把强项发挥出来，但是叙事的短板又都依然存在。你比如他的强项，我们都知道，像在钢铁之躯，包括像蝙超里边，都有那种像，比如拍战斗机素材一样去捕捉超人的空中打戏。那像这样的视觉设计，在这一部当中其实少了很多啊。但是从故事上来讲呢，你比如说他这里最大的问题，我反倒觉得是团建方面。既然是一个团队戏，就像复仇者联盟一样，你团建是比打怪更重要的事儿。你比如说复联一，他为什么说从剧本上特别扎实？可能开始都是局长来牵头，钢铁侠可能作为一个存在感特强角色，但是到最后是美队来接管，包括到复联二的开场，那都是美队直接来指挥。那就是我们看完这个电影就知道，这个团队是以美队为核心的啊，党中央领导下，对吧？它其实是这么一个脉络，那就非常清楚。但是这一部呢，你感觉首先，它就时间非常短。而且你感觉团队这边他就讲俩事儿，一个就是开场 PPT 式的团队成员介绍啊，二来就是复活大超，就这么两件事儿。然后从介绍成员到产生摩擦，再到最后团结一致去打最后这关底，每个环节执行都比较糙啊。比如说你像团队拌嘴这个事儿，感觉大家都没事找事在那揭老底儿，更多是让观众去联系前作。但其实本片营造的矛盾啊，包括当时给予这个团队的外力，并没有那么大。而且像最后也没有解决刚才我说的到底最后是谁是统领的问题。按说这个事儿很明白，本来是蝙蝠侠牵头，超人复活之后超人统领，但是现在杀出一个神女来啊，可能是因为是不是他前面那单体电影确实口碑又好又卖座啊，包括现在这好莱坞又女权正确啊，最后他来了一句，哎，你们男人还都是小屁孩，那意思还得老娘罩着。那最后这是到底神女是精神领袖啊，还是超人是精神领袖，这事儿怎么没说清楚啊，这是一方面。二来就是蝙蝠侠看起来反正是要撤的啊，无论说大本作为演员要撤，还是说蝙蝠侠在正联里的地位肯定要被弱化，那这戏无论如何都应该给蝙蝠侠在最后有一个仪式感。你像骑士崛起最后贝尔送核弹，那个仪式感就很强烈。这个戏呢，其实最让我触动的地方也在蝙蝠侠，就是韦恩说脱下战服展示背伤的那段，神女说你不可能一辈子当蝙蝠侠了。那按说这个情节和最后的大战，如果你有一个蝙蝠侠这边情感上的联系的话会更好，但是呢他最后把蝙蝠侠吸引火力的这样一个个人义举，哎，变成了一种说被神女否定了的一种莽夫行为来拍，哎，那等于最后蝙蝠侠又变成了一个买他妈贵宾票近距离观摩神仙打架的看客了，本来他个人能力就是最弱的，而且最后那场逻辑因此也变得有问题。那按说蝙蝠侠他吸引火力是为了给钢骨他们分大方块赢得时间的，这个策略起码是有逻辑的，对吧？那当说那几个人啊听从神女的话，花费他们的时间成本来去救蝙蝠侠了，那方块那边要是结合成功了怎么办呢？感觉这块有问题吧，反正主创也不想黑神女，干脆就不提了。于是乎到最后你就感觉这方块合体的这个时间它到底需要多长时间也没有一个清晰的交代，那么地球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危在旦夕了，完全就没有准点，全凭编剧心情。这个也就牵扯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让反派这条线啊整体显得特别儿戏和鸡肋。咱就不提说诺兰版反派怎么多有气场，这就说钢铁之躯里边的佐德，你从各方面的逻辑动机也比这一部的这个什么森林狼啊什么荒原狼啊要具体的多。哎，说而且这种说上来就是老子就是要征服宇宙，就是征服地球，然后出来就干，这是最傻最中二的反派设置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第二点操的就是这个大超他黑化完了又迅速洗白，这个黑化和迅速洗白这两个动作完成的都太过粗暴。这里边我们就不得不提是不是又是尾灯接手的这个说要砍山戏的原因，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编抄里边它铺垫了一个 当时说老爷在那儿睡觉睡着了，完了之后梦境里边那个这闪电侠出来说，好像那意思未来坏事坏的就是坏事就坏在这个超人的这个身上。完了之后当时他梦境里边还有超人跟这一部当中的这些反派的苍蝇，就这些害虫长翅膀的一块儿，就是成为他们的头领。那如果说从那个梦境，因为我们知道那一部的主要的矛盾是卢瑟给挑拨的，所以这个梦境明显是铺垫正义联盟的。但是你发现现在拍到正联这个戏完全就不提了，你也不知道是扎导拍了完了让尾灯砍了，还是说压根就没拍，这个就好像只能放在又加长版里边的，大家又去想去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让路人可能也觉得反感或无聊的点，就是由于你 DC 宇宙起步的太晚，导致你这里边用的大部分的噱头，其实 X 战警也好，迪士尼也好，都用过了。最典型的就是闪电侠这人，他的人物技能的酷炫，观众在 X 战警里边的快银就看过两遍，完了又在复联二里边的快银又看过一遍。你这不就是快吗？说句实话，对于路人来说，这闪电侠还是快银没有区别，你也没拍出什么新鲜感和区别感，对不对？所以等于这是第三个演员在这么几年看的第四遍了。你包括像大本和闪电侠的关系也一样，说强调蝙蝠侠有一个富爸爸的身份，闪电侠是一个逗逼嘴炮，这个从老蜘蛛到小蜘蛛也都不知道看过多少遍，这里也就带来搞笑的问题。你神女和这部其实都有刻意的加笑料的事儿，但对于尤其是非漫迷来说都挺冷的。第一是你这些年内地上映的这个 DC 电影都是暗黑戏，大家看你的片子不是说带着银护二或者说看洛基那种说逗逼的心情去看，这个可能是中国观众或者说受众面的问题。但另外一方面你自己也有问题，就是你看这篇开篇啊，上来是超人对着儿童手机说话，进入字幕序曲的时候铺的其实是超人之死，各地就都是黑色帷幕啊，包括这看的是很沉痛的啊，你此时没有一个让观众说进入到的一个搞笑的语境，大家以为你要继续耍深沉的时候，哎，您这段子开始一个个就飞过来了，这导致吧很多地方特别尴尬。你比如说像超人女友这条线，按说你是延续着前面这个序曲道王的这么一个对话特点，婆媳俩人说着说着突然就是说，哎，那个超人生前觉得你是一个饥渴的女人，哎呀我用错词了，你这冬天反正电影院要是没暖气也挺尴尬。完了包括大本说的这个什么致命武器的梗，如果他要黑化了我这还一致命武器呢，完了最后一出事儿，这艾米亚当斯从车里下来，你说他这是真的搞笑吗？我真是不太明白。包括你说那个超人掐着他脖子说你流血了吗，这是对于边超的那台词的一护文，完了就给他扔地下了。哎，然后蝙蝠侠来了一句，哎，我真的有流血了，你注意到那块主创还故意空出来让观众笑的时间，但是我那场的感觉就是这一空整个全场默哀三秒啊。所以说这个当然雷点确实是比之前的边超少了啊，尤其通篇就没有这种认妈梗的东西，这个确实是一个进步。所以说这 5.5 可能是加鼓励加辛苦分吧。其实加长版我倒是持观望态度，像刚才说的扎导现在家里出了这种事儿，感觉有加长版也未必是他自己亲自导演剪辑的。只能说从策略上来讲，我是希望呢迪士尼不要一家独大嘛。如果他们再收购了福斯，再把这个 X 战警宇宙并入到 MCU, 那这事儿其实什么好莱坞六大这概念也就彻底不存在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有个华纳也好 ,DC 也好对抗一下，我觉得是一种平衡。当然接下来啊，蝙蝠侠的单体电影听说也有更大的变数啊，有人说这个吉伦哈尔要当新蝙蝠侠了，但是比起这个事情，我其实更期待的是如果新蝙蝠侠有反派有企鹅人，你说那个企鹅人会不会真的会用腾讯 QQ 的 logo 造型呢？